戴夫·马修森博士，启示录讲座五，启示录二。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五节关于启示录二章。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耶稣通过约翰现在已经准备好并准备好对七个教会进行讲话、诊断和评估。约翰现在正在以一封信的形式专门写下这个世界末日预言。在我们看这七个字母之前，有几件事需要讨论。首先，有一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第一章的结尾，在那里约翰确定，或者耶稣对约翰说话，确定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天使。问题之一是，七个教会的七位天使是谁？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一是他们要被理解，天使这个词，正如许多人所理解的，正如你们许多人可能知道的那样，可以更普遍的用来指代信使或类似的东西。有些人将这七位天使理解为七位使者，即实际上是人类。我读过的一篇评论实际上设想了七个使者一起旅行，并向七个教堂中的每个教堂传递信息。所以他们很可能是七个信使。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每个教会的七位领袖或者是长老类似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即第二种，是将这些人理解为超自然的存在，即实际上的天使存在。我认为他们应该被理解的是你在世界末日文学中发现的一件事，并且在但以理书中发现的一点点，但是一些世界末日，如以诺一书和其他世界末日、犹太世界末日作品，是这样的，你经常会发现，这是对启示录的理解的一部分。我们说，这就像看一场戏剧。当你放眼世界和历史时，你所看到的都是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你看不到幕后发生的事情会影响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末日揭开了帷幕，让你可以看到历史背后的一个全新的现实，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一个未来的天堂般的现实。它影响你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影响你如何解释和回应现在。记住这一点，你在启示录中发现的一件事，往往是尘世的人和机构背后，往往有一个天使般的天堂代表。你可以在但以理书中的几个地方发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也许我们应该将这些天使理解为地上教会的天上对应者或天上代表。这个想法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天上的守护者或类似的东西。只是以世界末日的方式，你发现地球上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对应物，并反映在天堂的现实中。因此，我认为这七位教会天使可能是天上的代表或天上的对应物，作为世界末日观点的一部分，是约翰所说的小亚细亚七个地上教会的天上对应物。另一件要评论的事情是，这只是我们将在整个启示录中对上帝子民进行的一系列观察的开始，但通过将七个灯台称为或识别为七个教会。这是启示录中的另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新约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一点，即从旧约中提取圣殿图像，现在将其应用到教会中。因此，圣殿的一个特征，即七个灯台，圣殿会幕的一部分，现在代表或象征着教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已经将教会描述为神的殿。我们已经从启示录第一章看到他们是国度和祭司，但现在他们也是圣殿，他们要代表神在世上的同在，他们要在世上代表神，为他做见证，成为他在世界上的光，作为他的殿，由七个灯台代表和象征。所以，让我们继续看第二章和第三章，把这种联系拉回到第一章。现在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约翰通过约翰为被高举复活的人子、属天的人子、现在的基督说话，将向七个教会发表基督向他的子民发出的权威信息。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是作为行走在灯台中间的那一位，基督是作为手中握着星辰的那一位，是掌管教会的那一位，是掌管教会的那一位。他的教会，但也存在于教会之中的那一位。正如他行走在灯台中间的事实所代表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现在能够评估他的教会，他与教会同在，而他与教会的同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导致并意味着对教会的安慰和鼓励，或者警告劝告，是对那些妥协、拒绝悔改、拒绝为耶稣基督保持忠实见证的人的审判警告。我们已经说过，这七个教会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字面上和历史上的教会， 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部或现代的土耳其，现在耶稣将要谈到这一点。在我们具体研究七个教会本身以及复活的基督通过约翰向这些教会传递的信息之前，我想先发表几点意见。事实上，我打算尝试制作其中七个。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就是我拥有的数量，并且肯定适合启示录和七个教堂。但这不是重点。在阅读这些内容时，我想总体上做的第一个观察是，首先，这七个教堂都是位于罗马帝国统治中心的实际历史教堂。所有这些教堂都属于并位于罗马行省之一，是皇帝崇拜的中心。我们在引言中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所以我想请您回过头来看看，这对于生活在罗马统治、罗马帝国统治主导的环境中的教会和基督徒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商业、罗马政治和宗教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给那些坚信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上帝和羔羊才值得敬拜的基督徒带来了诱惑和问题。一些生活在罗马帝国背景和统治下的问题给他们带来了问题。但这是第一点。所有这七座教堂都位于罗马帝国统治的中心，也是皇帝崇拜和崇拜的中心。第二件事要说的是，有趣的是，这七个所谓的字母，虽然他们经常被标记为字母，但从技术上讲，可能根本不是字母。有趣的是，当你阅读他们时，他们的开头或结尾并不像一封信。当他们向毕加摩教会的天使、士美拿教会的天使或以弗所教会的天使介绍时，他们的开头有点像一封信，这样写。这可能类似于一封信。但有趣的是，这些确实不像信件的格式。相反，我会同意那些认为这些实际上更类似于预言性公告或预言性信息的人。甚至有些材料，当他说的时候，这些都是他的话，有些语言类似于旧约预言文本。警告的信息或安慰的信息类似于人们在旧约预言文本中发现的信息。所以，我认为比书信更准确的是，虽然他们的功能与书信相似，但比书信更准确的是，约翰正在宣告一个预言性的信息，或者以与预言性宣告或类似的方式向七个教会带来预言性的宣告或信息，来自旧约预言文本的预言信息。有趣的是，除此之外，大卫·阿尼实际上在一两篇文章中，以及他最近在圣经注释系列的三卷注释中对启示录的注释中，大卫·奥恩认为这些信件也非常类似于皇家或帝国的法令，在其他文化中也有发现，甚至在罗马帝国也有发现。敕令或圣旨是国王、统治者或皇帝向人民发布的法令或信息。因此，这里的想法可能是耶稣作为国王，国王耶稣作为崇高的统治者和国王，现在向他的臣民、他的人民及这七个教会发布法令或圣旨或公告。因此，从技术上讲，将他们标记为七个字母可能不是最好的，而是将他们标记为向教会发出的七个预言信息，并且可能以国王或统治者向他的人民发出的帝国法令或皇家法令的形式，现在耶稣给教会。关于这些字母的第三件事是，他们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只是提醒您，在阅读这七个字母时要寻找，我将逐一阅读他们。请记住，顺便说一句，当我们阅读启示录时，我将阅读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早在第一章，启示录就旨在让读者听到。我认为阅读启示录并让它的图像翻滚在我们身上，让他们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中掠过，以获得一种感觉，不仅仅是为了分析细节，而是为了了解启示录试图创造的效果。因此，我也会向教会宣读这七个信息，但当我读到它们时，我的第三点是要警惕他们所揭示的类似结构。首先，他们所有人都以向天空教会、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老底嘉教会、菲拉铁菲教会的天使讲话开始。其次，接下来是对基督的认同。然后，使用第一章中的性格特征来识别每个字母开头的基督。接下来是我知道部分。我知道，然后描述耶稣所知道的关于教会的情况。然后接下来是赞扬或谴责。有时两者都会混合。有时教会会因为是的，你做得很好而受到赞扬，但我反对你。其中两个教会没有受到定罪，也没有受到任何审判，因为他们是唯一两个因忠心见证而受苦的教会。至少有一个教会没有受到赞扬。一切都是消极的。那是老底嘉教堂最后一座。 所以要么表扬，要么谴责。第五件事是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我只是遵循一种简单而常见的方法。第五件事是对得胜者未来祝福的应许。所以每一封信的结尾我都会送给那些克服困难的人。其中还提到了所应许的未来末世祝福，通常是取自启示录第20章至第22章的祝福。最后对听到的人有一个呼唤，也许取决于耶稣在比喻中对这句话的使用，就像有耳朵的人让那个人听，有耳朵的教会让他们听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这又是一个预言性的警告和劝诫，这不仅仅是推测或试图弄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一个预言性警告，教会要倾听并留意，教会要尝试理解并尝试利用和利用服从的回应。所以要警惕这五件事，对教会的称呼，基督的身份，我知道情况，或者我知道描述情况的部分，赞扬或谴责，其中之一或两者，然后对得胜者的未来末世祝福的应许，然后最后对听到的人的呼唤。这七个字母中的每一个都出现了大部分或全部这些内容的一些变化。第三点是第四点，那就是这七个信息是明确整合的。我认为这将导致其他几个重要的结论。给教会的七个信息清楚地融入了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无论是在它之前还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之前以及之后的内容。首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七个信息都是以第一章第12至16章中基督描述的某些方面开始的。第一章中的人现在适用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每个教会。当你阅读他们时，你会清楚地看到，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那样，为每个教会选择的每个特征，以及每个教会的具体特征，都与每个教会的问题或情况直接相关。所以，如果你再回去阅读第12至16节，以及对基督的描述，他的脚是锃亮的青铜，眼睛像火焰，嘴里有一把剑，在灯台之间行走，等等，等等，这些特征之一，在每个字母中都得到体现。这一特征与基督正在解决的问题或议题特别相关。我们已经看到的另一件事是，它与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关，因为对得胜者的祝福，未来末世祝福的应许就来自第20章到第22章。提到与基督一起作王，克服第二次死亡，新耶路撒冷，生命树等等。所有这些图像和其他一些图像，但其中一些图像被视为对教会的应许，如果他们得胜的话。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语言，例如忠实见证的语言、欺骗的语言以及其他类型的语言，也反映在后来的第四章至第22章中。因此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基督的形象与第一章错综复杂的联系在一起，并且第四章到第22章，尤其是后面的几章，是对那些得胜者的应许。第五件事是我们已经看到数字七很重要。数字七不仅对于字面数字七，一个序列中的七个或一个系列中的七个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的象征价值。我们已经知道数字七意味着完美和完整，这是实际愿景之前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例子，数字七首先指的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历史教会，位于以弗所、推亚推拉、士美拿、别加摩、菲拉铁菲等地。但同时，数字七也可能是指小亚细亚的七个历史教会。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数字七象征着完整性，而完美意味着更广泛的代表教会。现在有些人认为，虽然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再经常发生，但过去很流行阅读启示录二和三，因为七个教会实际上预测了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或七个时期。那么显然老底嘉预言了我们20世纪和现在21世纪的现代教会。因此从以弗所开始的七个教会只在预测直到我们现代的教会历史的七个连续时期。现在这样做的困难至少是双重的。第一是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这就是约翰正在做的事情，他实际上是通过消息进行链接或预测。有预言，但祝福是给得胜者的。除此之外，我不确定我是否看到任何暗示约翰实际上正在预测或预言教会历史的未来时期。相反，我很清楚，第二点是，所有这七个教会以及围绕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一世纪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并不局限于教会历史的未来时期，这些都是在一世纪就已经发生的事件。 这是七个教会以及历史上的教会在第一世纪就已经面临的七个具体情况、问题和议题。因此，我认为不要将这些仅视为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测。这些事在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些教堂里发生了。第三，当你仔细阅读它们，并且仔细研究教会历史时，你会发现很难将这些书信中的任何一封信息限制在教会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相反，你发现的是，我认为最好将教会的这七个信息视为代表第一世纪这七个教会和其他教会中已经发生的问题和问题，而且也代表几乎任何时期都可以反映出来的问题，直到今天的教会历史。所以，我认为数字七是故意的，不是因为它预言了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它代表了教会以及直到今天的任何教会历史时期的特征的全部忠诚和不忠诚。虽然我同意一件事，至少在北美，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背景下阅读它，我认为你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美国的教会可能与老底嘉教会最相似，第七个教会，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那么，第五位，数字七可能很重要，它确实指的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具体的历史教会，但它们可能更广泛地代表一世纪的教会，但也代表了基督回来之前的教会，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教会所代表的全部忠实和不忠实的情况，贯穿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关于我们已经暗示的七个教会的第六件事是，有趣的是，当你仔细阅读时，你会发现其中五个教会实际上没有信仰，并且遭受了相当严重的问题，通常与妥协和或自满有关。就是我们在考察历史背景时谈到的各种原因。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教会中有一些，也许是其中一些，不是全部，有一些是为了避免迫害，有一些愿意妥协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愿意完全沉浸在罗马文化和罗马文化中。商业和宗教，包括皇帝崇拜，从而违反了属于耶稣基督的排他性崇拜和效忠。其中五个教堂似乎属于这一类。其中五人有严重问题，其中五人获得负面评价，只有两个教会正在遭受苦难并遭受任何形式的迫害，只有这两个教会得到正面评价，没有谴责或负面评价。再说一次，这说明了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方式。启示录不是，尽管这种方法很受欢迎，启示录不是主要的，尽管他至少对两个教会这样做，但他并不是主要或专门为了安慰和鼓励受迫害的基督徒。更重要的是，这对那些愿意妥协并变得如此自满，以至于面临失去见证危险的教会来说，是一个警钟和警告。作为介绍，我想说的第七件事，也是最后一件事，是重要的是要理解第二章和第三章，七个教会如何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相关。第四章，我们稍后会看到。第四章，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第四章介绍了适当的意象部分或适当的启示。人们可能会说，遵循七个教会的信息，以更直接的方式诊断和描述七个教会的问题。然后，第四章开始了意象本身。约翰实际上，天堂以真正的世界末日方式敞开，就像人们在犹太启示录中发现的那样，就像人们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发现的那样。天堂是敞开的，约翰被邀请进入天堂去看天堂。然后，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在第22章的大部分内容中都记录了由此产生的意象。现在，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一点？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太热衷于将两个部分分开。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约翰在第2章和第3章中以更直接的方式说的话，他现在在第4章到22章中以更具象征意义的方式说。换句话说，我认为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的意象部分是用另一种方式说同样的事情，并且指的是与约翰在七个教会的信息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完全相同的事情。只是约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说的话，他现在以更具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方式说，但我认为指的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将进一步解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教会的情况。也就是说，通过对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教会的情况提供启示性和预言性的意象视角。因此，第二章中的每个教会第三章将看到他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情况，并在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以象征形式揭示。 每个教会都会看到4到22亿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情况以及他们的精神状况，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无论他们是否自满和妥协，无论他们是否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启示录4至22章将被视为根据他们在4至22章中所揭示和体现的情况而不同的适用于他们。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当我们研究第4章到第22章时，我们还会看到对教会的应许，那些得胜的人将得到救恩祝福形式的末世应许。这些内容通常直接取自第20章到第22章。我们将看到第2章和第3章中的一些术语和主题在第4章到第22章中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阅读启示录第2章和第3章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要理解第4章到第22章并不是不同的材料。它并不是指不同的时间段。它并不是指不同的事件。你不会让约翰在第2章和第3章中做一件事，然后在第4章到第22章中跳去做其他事情。相反，第4章到第22章再次以象征性的世界末日意象说了与他在一点点中所说的完全相同的事情。第2章和第3章有更直接的方式。同样，根据教会的情况和属灵状况，每个教会都会根据自己独特的情况来解读第4章到第22章，并且会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同样，这取决于他们是否自满，或者取决于他们是否因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和忠实见证而受苦。现在更详细的了解第2章和第3章。现在我们要再次做的是，我不想检查启示录2和3章中的每一个图像、经文或文本及文本的一部分。但是第一，我想先讲一点关于城市的重要性及其在罗马帝国中的作用。我想看看每封信的情况和背景，这就是作者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再一次向每个教会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什么？作者以赞扬或谴责的方式说了什么？也许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并就每个教会如何阅读启示录第4章到第22章的其余部分做出一些提示。因此，从第2章开始，在第1章，复活的基督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委托约翰向这些教会传达预言信息。现在，我们开始阅读7个教会的信息。我们在第2章遇到的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城的教会。因此，作者再次从以弗所教会的天使开始，天使也许是天上的对应者，是地上教会的天上代表，而不是人类的使者或人类的领袖。关于这7个信息要理解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这是常识，如果你看一下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的任何地图，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一点。以弗所，如果你看一下教堂，以弗所是环绕所有7个教堂的环形路线上的第一座教堂。也就是说，有趣的是，从以弗所开始，启示录第2章和第3章中的教堂按照典型的环形路线参观的顺序列出。这可能是约翰有时访问教堂时所采取的路线。看来约翰可能在这些教会中有过预言性的事工，这可能代表了他所走的路线。但对教堂的称呼顺序似乎代表了在环形路线上参观教堂的顺序。以弗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以弗所可能是第一个，因为它在小亚细亚各省的罗马帝国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弗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反映在他首先出现的事实中。以弗所可能是小亚细亚最重要最强大的城市，位于小亚细亚的这一地区位于罗马行省的行省中。当时它的人口约为25万。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以弗所闻名的事情之一，如果你研究过以弗所，这可能是你首先想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女神阿尔特弥斯或戴安娜。这取决于你是否使用罗马或希腊名字阿尔特弥斯或戴安娜。你读过《使徒行传》第18章，在这个上下文中，你读到了保罗与阿尔特弥斯的对抗和争论。当保罗访问以弗所时，阿尔特弥斯只是生育女神，这是商业或繁荣中发生的事情，如何归因于属于该领域的守护神的另一个例子。有趣的是，以弗所不仅因女神戴安娜或阿尔特弥斯及其异教而闻名，而且以弗所也是帝国崇拜的温床。它有一座寺庙，是为了纪念图密善皇帝而建的，它可能是在1世纪最后10年中叶写成启示录时统治的皇帝。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耶稣现在通过约翰和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这就是耶稣如何向以弗所教会讲话。请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这是右手拿着七颗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之间的人的话。我知道你的事迹，你的努力，你的毅力。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已经考验过那些自称是使徒但其实不是使徒的人，发现他们是假的。你们为了我的名一直坚韧不拔，吃尽苦头，不曾厌倦。显然这是一间经历过一些迫害和困难的教会。但是第四节，我仍然反对你，你已经抛弃了你的初恋，记住您跌落的高度，悔改并做你一开始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悔改，我就会来找你，把你的灯台从原来的地方移走。但这对你有利，你讨厌尼格拉一党的做法，我也讨厌这一点。圣灵论到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人，我将赐给他权力吃上帝乐园或花园里生命树的果子。首先请注意，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中，基督是如何被识别的。基督被认定为持有七个灯台和七颗星的那一位，并且他行走在他们中间，也就是说他与他的人民在一起。同样，这可能表明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既安慰他们，又对他们实行控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第二章第五节中注意到，当基督开始诊断以弗所的情况时，他们就有失去灯台的危险。也就是说，作为持有星辰的那一位，作为在灯台中间的那一位，基督有权柄将其除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悔改，他有权除去他们的灯台及他们在世上忠实的见证人。请注意，以弗所的教会收到了这两种赞扬的信息。基督一开始就称赞他们，他知道他们的行为，他知道他们拒绝跟随一些自称是使徒的人，也许声称以基督使徒的权威说话，但约翰说他们不是。他们经历了艰辛和磨难，因此耶稣有很多值得称赞的以弗所教会，但与此同时，基督也确信他们还缺少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初恋，也面临着失去见证的危险。现在在我看来，这表明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可能在于，虽然他们的信仰非常正统，甚至决心抵制错误的教导，但问题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稍后我们将看看什么是对什么或对谁的初恋。第六节很有趣，如果我能跳到前面的话。在第六节中，当约翰这样做时，在做出负面评价后，他会跳回到正面评价。在第六节中，他说，这对你有利，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做法。尼格拉党可能是指在罗马省以弗所市的背景下，教导参与罗马帝国的异教偶像崇拜文化是可以的团体。参与其中是可以的。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问题之一，以及他们抵制那些自称是使徒但实际上不是使徒的人这一事实。可能这是一个在信仰和教义上非常正统的教会，并且热衷于并决心拒绝与异教偶像崇拜社会和异教偶像崇拜帝国妥协，并热衷于保留其教义的教义纯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初恋。问题是，为了什么或为谁？有两种选择。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教会的爱，是对他们失去的其他基督徒的爱。他们如此专注于自己的正统信仰，以至于失去了对彼此的爱。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基督的爱。第三种观点是，我们不能决定不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对神的子民和基督的爱。我认为采取第二种观点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爱，因为他就是耶稣所描述的在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他是拿着灯台的那一位，在第二章第五节，他是有权柄把灯台挪走的那一位。所以我认为他们在保留教义上对正统纯洁性的关注，在神学和伦理上不与世界妥协的同时，却失去了对基督的爱，以致他们不再是基督的爱，充当他在世界上忠实的见证人。正因为如此，因为他们失去了最初的爱，正是这种爱激励他们在世上做见证，所以现在他们被告知要悔改。他们的教义正确性不能掩盖或不能为他们缺乏对基督的爱提供借口，而这应该引起他们在世界上忠实的见证。因此，基督对他们的命令是悔改及恢复他们起初的爱心，从而维持和恢复他们在世上忠心的见证。那么他们获得的克服的应许就是生命树。 有趣的是，上帝乐园中的生命树将此与启示录2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联系起来，其中描述新创造物包含最初位于伊甸园中的生命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第22章中的新创造被描述为伊甸园或回归伊甸园。所以现在这就是对得胜之人的应许，在伊甸园的原始创造中恢复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条件，神将在启示录22章中恢复这一点。因此这被视为对这个教会的承诺，他可能看重教义的正确性而不是对基督的爱，这激励他们成为忠实的见证人。了解客服意味着什么也很重要。当约翰呼吁他们去客服时，再次客服，因为每个教会的含义都略有不同。在这里，客服意味着拒绝妥协和维持他们忠实的见证，甚至到死亡和痛苦的地步。一般来说，这可能就是七个教会各自要克服的大多数命令背后的原因。这就是拒绝与异教社会妥协，而是在世界上保持忠实的见证，甚至至死不渝。教会就是这样得胜的。对于那些这样做的人，现在以弗所教会承诺他们将获得末世救恩。他们将从启示录21和22章接受新的创造，在新的创造中最终的神的国度。二号教堂第二章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美拿教会的信息。以弗所之后的环形路线中的下一个城市是向北前往士美拿教堂的教堂。士麦纳是帝国崇拜的另一个中心。此外，士麦纳也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口，就像小亚细亚的大多数城市一样。看来这些犹太人正在反对上帝的子民，正在反对士美拿教会，从而造成了一些问题。它是仅有的两座教堂之一，与菲拉铁菲一起没有收到负面报告，尽管它显然是在一个非常敌对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在那里，他们不仅是帝国崇拜和崇拜的中心，而且是还受到大量犹太人口的压力。以下是耶稣通过约翰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这些是那首先的和末后的死而复活的主的话。我知道你的苦难，你的贫穷，但你却很富有。我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的诽谤，其实他们不是，但他们是撒旦会堂的人。不要害怕你将要遭受的痛苦。我告诉你们，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关进监狱来试验你们，你们要受十天的迫害。即使到死也要忠心，我就会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人不会受到第二次死亡的任何伤害。当时士美拿教会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该教会可能是七个教会中最接近遭受某种严重迫害的教会。虽然约翰没有明确提到此时还有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但显然他们正在遭受某种形式的迫害。地方当局可能热衷于确保每个人都遵守参与皇帝崇拜以及对异教神灵和类似事物的崇拜，但尤其是在犹太人手中。保罗谈到那些诽谤他们的人，那些诽谤教会的人，他说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实际上不是。他们的会堂是撒旦的会堂之一。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一个可能的场景是这样的。犹太人可能很快就指出基督徒，已将他们与犹太人区分开来，因为一世纪的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受到罗马政府的保护，并被视为有效的宗教。但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一些基督徒可能被视为具有颠覆性和拒绝妥协，越是一些犹太人的一致性可能想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关注。而这里也许就是指诽谤他们，这样不仅会进一步疏远他们来自基督徒，但罗马将对基督徒而不是他们采取行动。所以这可能是犹太会堂分裂的一个权宜之计，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这些基督徒拒绝妥协，进行颠覆活动，任何迫害都会针对他们。约翰说，不，实际上是这个群体。无非是撒旦的会堂。约翰使用的标题，耶稣从第一章开始使用，适用于这个受迫害的教会，也许是因为他们拒绝妥协，并且还受到犹太人的诽谤。而犹太人可能一直有意与其他基督徒保持距离。耶稣使用的标题从第一章开始，他与教会最相关。请再次注意，他说，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是死而复生的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因未能妥协，因保持忠实见证而遭受迫害的教会来说，耶稣现在是第一位和末后的一位，他掌管着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并且是他的主宰。 他在他们的处境中与他们同在，也是那个已经死了但又复活并击败和征服了死亡的人。那么问题来了，教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他们遭受迫害，甚至死亡作为忠实见证的最终代价，那么教会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耶稣现在是通过他忠实的见证战胜了死亡的那一位，并且是站在开始和结束的那一位，整个历史的至高主宰。请注意，作者在本章中使用的三个策略，鼓励基督徒在面对罗马公民，也许首先是犹太会堂里的犹太人手中的苦难时，保持忠实的见证并忍受苦难。约翰提醒他们，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请注意，他说他称这些犹太人为那些自称是犹太人但实际上不是犹太人的人。我认为他只是说他们诽谤和迫害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根本不是上帝真正的子民。事实上，他们自称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实际上迫害上帝真正的子民，即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些以信心回应耶稣基督并保持忠实见证的人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其次，他提醒他们，他们苦难的真正根源归根结底是撒旦本人。正如我们所说，作为一个启示录，约翰试图揭示他们冲突的真正本质。当他们环顾自己的世界时，他们看到了来自罗马当局的压力，他们看到了来自犹太会堂的压力，但约翰在期待第十二章时提醒他们，约翰提醒他们斗争的真正本质。他揭示了他们斗争的真实本质，以及在他们的斗争和迫害背后隐藏着撒旦本人阻挠上帝子民的企图。这将在第十二章中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因此，作者的第二个策略是让他们能够忍耐并坚持下去，不仅是提醒他们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作为上帝真正子民的本质，而且提醒他们他们迫害的真正根源就是撒旦本人。第三，作者引用了旧约的一个例子，他在第十节中说，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我告诉你们，无论是魔鬼还是撒旦，他们才是他们冲突的真正根源，他们会把你们中的一些人关进监狱来考验你们，你们将遭受十天的迫害。现在这句话很有趣。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想知道为什么是十天。这是指什么？作者，耶稣是否有洞察力？他是否准确地预测了未来一段时间？他是否知道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十天内遭受紧张的迫害？这十天的期限是什么？它什么时候发生？作者为什么选择十天？是否发生过这种情况？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是不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文本似乎暗示了这一点，为什么是十天？我认为格雷格·比尔在他对启示录的评论中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证明十天的考验是故意暗示但以理书第一章和第十二至十五节，其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受到了十天的考验。让我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和第十二至十五节，其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吃肉拒绝吃献给国王的肉的关系上受到考验。从第十一节开始，但以理对侍卫指派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三个朋友的长官说，请考验你的仆人十天，只给我们吃的蔬菜和喝的水，然后将你的容貌与那些吃皇家食物和国王所提供的所有肉和酒的年轻人相比较，并按照你所看到的对待你的仆人。于是他同意这样做，并对他们进行了十天的测试。在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异教帝国和异教统治者的压力之下时，约翰现在从但以理书十天第一章中选取这个主题来描述他准备接受的一段考验。换句话说，我确信数字时再次象征着完成，但主要是为了纪念但以理。正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经受了十天的考验，但他们忍耐了并得到了有力的判决一样，同样再是美拿神的子民也将遭受有限的迫害。他们将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受到考验，因此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所以我不认为这十天指的是字面上的十个二十四小时的日子，而是象征性的旨在回忆丹尼尔和他的三个朋友接受测试的情况。同样，士美达教会正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在充满敌意的异教环境中经历一段时期的考验。因此，像但以理一样，回忆起那个故事，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可以振作起来，忍受并坚持下去，度过他们将面临的任何时期的考验。 他们那时所得到的应许就是生命的冠冕，并且他们将免于第二次死亡。同样与正在遭受可能导致死亡的迫害的人有关。他们现在得到了生命的应许，并且可以免于第二次死亡。这两个概念都出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中。启示录第二十章中，被斩首的圣徒复活，并与基督一起统治一千年，并且不参与第二次死亡。这就是现在对正在遭受迫害的教会的应许。约翰所讲的下一个教会，或者复活的主耶稣通过约翰所讲的下一个教会，就是别加摩的教会。第二章12至17节。这将是士麦那以北七座教堂的环形路线上的下一个。别加摩在知识、文化和宗教上都是一座重要的城市。现在约翰追寻的是一个受这种文化影响的教会。别加摩是以其图书馆而闻名。他也因其纪念异教神的神殿和祭坛而闻名。他也因宙斯等神而闻名。此外，阿斯克勒庇俄斯 Asclepius 是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标志是一条蛇。你仍然会发现，特别是在美国，你会在救护车和类似的东西上找到与医疗领域和医院相关的符号。这是第一个为在世皇帝建造寺庙的城市。再次，这里是皇帝崇拜的温床。公元29年，为奥古斯都建立了神庙。它是崇拜皇帝的重要中心。让我快速读到12至17节别加摩书信的信息。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天使说，这些是拥有锋利双刃剑的人所说的话。我知道你住在哪里，撒旦拥有他的宝座，但你仍然忠于我的名字。即使在我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的时代，你们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仰，他在撒旦居住的你们的城市被处死。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件事反对你。那里的人坚持巴兰的教义，巴兰教导巴勒以诱以色列人吃祭偶像的食物和行淫乱。同样，也有人坚持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因此，你们要悔改，否则我会来到你们这里，用我口中出来的剑与你们作战。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于得胜的人，我将给予一些隐藏的玛瑙。我还会给他一块白色的石头，上面写着一个新的名字，只有收到他的人才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作者在别加摩教堂中所谈到的情况是什么。基督的独特称号是什么？鉴于别加摩教会的处境，我们向他们传达了什么信息？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五节，关于启示录二章。